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带大家认识了台南，那么当然来到了台南呢，我们就一定要来去找找，也是台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科叶凌云副工程师呢，让他跟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因为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在台南市政府的一个县市合并以来哦，对于交通建设呢，一直不断的推动，那么在这个内政部的国土署管理补助的部分呢，哇，这个案件也跟大家提到了中西区河尾路五段的一个延伸工程完工之外，还有就是工程所处的位置的重要性。那当然除了交通的重要性，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在工程方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哦，我们也要让大家了解其实不是这么的简单哦。所以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凌云副工程师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工程啊，尤其是在交通上非常具有重要性的中西区河尾路五段延伸工程，其实在工程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工程有三大块，这三大块分别有不一样的一个处遇，对不对？
对，我们这个中西区河尾路五段延伸工程，它的工程部分有三大块比较特别的地方哈，一个是它使用的材质，第二个是它使用的工法，第三个是针对生态的部分，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努力。那首先呢，这个区块呢，它过去是一个很大的一片余温地，那大家知道，如果是余温道路的话，我们余温的状态，我们要开辟道路就需要进行填土，过去我们要进行填土时，我们土方来源可能是要另外的构土。但是这个案子它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是靠白河水库的清淤土。那首先大家必须要了解，台湾因为地震、台风，再加上因为地质条件的特性，所以其实国内目前有一些水库的淤积情况很严重。那为了要确保水库的永续的寿命的就是继续的使用，所以我们政府每一年都要编列很多的预算来去清理这些的淤积土，
很头痛
哎。对，但是清出来的土方又要怎么处理呢？因为其实这清出来的土方大部分是比较细颗粒的黏质土，它其实在实际应用上面其实也并不是这么好用，所以其实我知道国内有很多单位也在积极的想说要怎么去去化这些清淤的土方。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我们就是采用白河水库的清淤土。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回填了83000多立方公尺。
也算多、哦。
这个有对，其实不少。那现在它有两个优点，一个是说，过去如果我们要填土的话，我们需要另外购买土方，这个是要另外花预算的
钱的。
对。那二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节省购买土方的费用之外，我们还可以有效的协助水利单位去化这个清淤土，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了解。
但是针对使用材质的部分的特性。
可 可是大家会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使用的这个材质的部分，然后尤其是你知道靠这个白河水库的清淤土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淤土啊真的不能乱倒，对不对？因为它的这个土质土性，然后你如果这个土方呢如果又没有处理好的话，其实不是只有民怨哦，也会造成未来在种植的不管是生长的植物也好啊，还有我们吃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蔬菜水果来讲，都会有一些影响。你们怎么样来去选择，或者是说来做监督？这也是民众一直想要知道的地方。嗯，
你说清淤土的那个
处方？对，没错，
处方。对，因为基本上它就是在
河
水库内的河水库内的清淤土，所以它原则上其实它的问题比较不是在于说它有没有什么污染，因为基本上水库集水区它都有相关的保育规定，所以基本上它这个土比较不会有污染源的问题啦，原则上是这样。只是说因为它的土质大概就是比较是细颗粒的黏土，所以它如果要一般来讲在用到其他比如说工程面的话，因为对我们来讲它这个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土质，所以比较通常的状态比较不适合用在大部分的工程里面。
这样子让民众也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要那个看电视哈，就是好像一样都是土，然后呢人家讲的到废土就把这个也当作这是废土，不一样哦，对不对？
对，这个跟一般所谓的我们常见的那些废土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基本上它没有什么污染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没错。不过在案子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其中之一嘛，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两方面呢，工法的部分呢？
工法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因为这是回填余温嘛，那所以再加上说清淤土粉。它是从水库清淤土来的，所以它本身的含水量很高。那像填土的话，我们就传统一般都是用回填，然后分层滚压的方式，就是用大型机具去做滚压。那因为河尾路它的总长大概将近1公里，那路宽也是相对比较宽的道路。那如果用机具去做滚压的时候，它其实很难滚压完全，而且它的机具人力耗费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后来采用的是排水带工法。排水带工法简单来讲吼，就是想象一下，我们把很多的像小吸管一样的袋子插在土壤里面。那因为土壤本身自己就有势重，它有重力，那它其实我们就算不用任何的机具去压它的话，你土堆在那边久了，它还是会慢慢把土壤里面多余的水分跟空气挤出来。但是我们透过现在就插很多排水带，让它自己透过自重的方式，然后顺着这个排水带排除水分跟多余的空气。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需要额外的再用机具去做滚压的动作。那对于像比较大型的回填工程案件的话，这个在时间跟经费上其实也都可以节省很多。
真的耶，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说为什么会采这个排水带工法哦，简单就可以去想象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让大家在案子里面，然后借由呢这个副工程师所说明的哦，可以来去想象一下，就说如果你不懂的话，刚好去长知识。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来，可不可以让民众可以了解？譬如说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想象我们以前在做那个在应该是说做自然科学啊，然后老师不是都会让你在海绵上面啦，或者是在土地上面啦，插管子啦，插树根啦，就第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把这个水分吸出来嘛，对不对？
对，空吸原理。
同样的一个道理哦。不过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时效性上面，时间上面，然后还有钱上面，是不是也会比较节省啊？
对，在经费上面，因为如果说它是要用机具去滚压的话，我们就要分层，因为它总共回填了大概5米多的土层。那我们分层，而且一定如果用传统滚压方式要分层的话，那将近1公里的工程，大家可以想象我们需要多少的机具人力进场。
哎，对耶，我们大家都没有想过，所以你看看这方面哦，就可以让这个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这是在
才，而且你想想看，用机具，我们就会需要油啊、电啊这些，其实它其实也是一个很耗费资源的方式。那用排水带工法，你就它就是透过土壤自然的重力，它就会自动的把水挤出来。
哎，对哦，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节能减碳的方式。
嗯，是，所以要、啊、请大家哦，务必呢，哎，不懂的人哦，听过呢，刚刚我们副工程师所说的，可以更多的了解。这是第二哦，我们刚刚讲到了哦，在针对的材质、针对的工法，再来哦，也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绿色环保，哎，对我们的生态会不会有所这个伤害啊？等等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副工程师？
是，像这个案子，它在生态方面比较特殊的地方，有一个比较冷门的知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盐水啊，台南市盐水溪周边，其实每到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就是有所谓的凶狠圆轴蟹的孵育高峰期，它是一种大型的陆蟹。
嗯，
那在六到九月的时候，怀孕的凶狠圆轴母蟹，它会进到盐水溪，它会通往出海口，进到就是越过堤防进到盐水溪，然后会游往出海口去试卵。
嗯，
那为了要让母蟹能够安全的通过马路进到盐水溪，所以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有特别去就叫台南市社区大学研究发展学会的吴仁邦老师，
是，
那因为吴老师是这方面的
专家
、嗯、对，那就是因为道路开辟是有它的必要性，但是我们为了要确保说、嗯、凶狠圆轴蟹能够平安的越过马路进到盐水溪去试卵，然后维护这个生态，那就在老师的建议下呢，我们在这个工程的中央分隔岛的部分有预留通道，还有设计双孔箱涵跟专门为了陆蟹设置的陆蟹通道。
哇，好搞纲哦，嗯，
对，就是尽量让陆蟹它有一个通行的空间，避免去被车子碾压到。那还有为了我们要确保余温，因为它其实周边也都还有余温、
嗯、
那有为了要让余温有流水活动，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也都有去注意，就是说可以让周边的余温是保持着一个有一个活水通行的状态，那这个对于一些动物的栖息也是有帮助的。
嗯，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有架设相关的减速通知减速的告示牌，提醒用路人就是说在这段期间之内能够注意的行车速度，避免就是
压到他们。
对、嗯、如果真的还是有路线真的不小心就上了马路，但是如果说行车速度比较慢，可能可以提早的就是改善，就是避免压到这样子。
嗯，我觉得很棒诶，而且呢之前呢我还记得我去年在担任这个马路好行的主持人的时候就在做司仪，我就发现评选中就获得了这个公益奖。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嗯，就是吴老师他也是因为透过协助我们这个案子，所以在去年国土署的马路好行行选活动获得热心公益奖。
哎，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既然在做了这些，你何不把其他的一些富裕的部分一起做，对不对？
对，没有错。
嗯，不过除了中西区的这个河尾路五段的工程之外，像周边目前的路网发展是不是也可以来请这个副工程师来简单的说明，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因为我知道周边还正在推动了也有一些工程，对不对？
对，以河尾路五段之外，我们目前它的周边还要推动的工程一样都是内政部国土署补助的案件，就是一个是华平路的拓宽工程，还有安平的跨港大桥工程。安平跨港大桥工程它主要是从永华路跨越安平港连接到对岸的成平路。
嗯，
那未来这个案子完工之后，除安宁老街的疏散除了可以透过河尾路往北通行之外，它有跨港桥能够协助往南通行，这样子一样是可以避开老街跟临安桥的瓶颈段。
嗯，
那甚至反向来说好了，有一些是由南向往北的民众，他也可以透过跨港桥 去通往市场大桥往台61线的方向，它就一样是可以避开老街跟台17线临安桥这边，就比较不会这么都是挤在这些瓶颈段。
嗯，是哦，就等于是让大家可以可以比较清楚的让这个南往北啊，北往南来讲，就是说，借由跨港桥来往这个四草啦、周边啦、台61啦，方便大家通行啦，应该这样讲啦，对不对？
对，不然大家以前过去可能就是必须集中，走到中华西路，走台17线，一路再往北进到安南区七股的方向，再往台61线。
嗯，
但是现在如果跨港桥完工之后，它其实就可以由跨港桥往四草大道，就可以直接再续行到台61线，就比较不会一直都大家都集中重叠在台17线。
嗯，
其实对台17线的交通分散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没错，不过听到了跨港桥就想到了刚刚有讲之前，然后临安桥是我每一次去云嘉南这个路上我一定会碰到的哦。不过我觉得临安桥就没有像跨港桥这么的好诶，说实话，就是说它比较复古啦，我们不要说它老化啦，是不是？我们也有做一些这个补强啦，或者是这个安检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提醒大家一下？嗯，
好。那刚刚又讲到了临安桥，首先我们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每年都有进行桥梁检测。
嗯，
那其实早在100年的时候，临安桥我们就检测到说它的老化是比较严重。那当然我们有做一些补强的措施，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局内就一直积极争取中央的补助改建。
嗯，
那一直到108年的时候，终于获得交通部公路局的补助。那现在已经正在施工当中。改建之后啊，它除了桥梁的安全性可以大大提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吼，就是大家来台南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安平运河游船？
哎，这个可能就比较少听到哦。嗯，
哎，我们其实在安平港有一个安平运河游船的观光路线，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坐坐看。
哎，真的，嗯，第一次听过。
它的路线，
嗯，
对，它的路线主要是从安平港出发到府前路为止的一个金色运河路线。
嗯，是。
那它沿线它其实会经过好几座桥梁，就运河了好几座桥梁，包括安义桥、陈天桥、望月桥、临安桥、新临安桥跟新华桥。那其实我刚刚讲的沿线这几座桥梁，只剩临安桥是唯一还没有改建的桥梁。
哦，
所以
是，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呢，其实沿线的桥梁它的梁底都已经抬得比较高了，但是只剩临安桥还没有改建，它的桥梁的底部很低，那像遇到涨潮的时候，其实对那个运河游船通行是会影响的。
嗯，
但是如果未来我们改建之后啊，就没有这个问题啦。那运河通行的，就是以前可能在涨潮时间，它的路线可能就会受影响，可能就过不去或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如果改建之后，它路线就可以完整性没。就不会受到涨潮的影响了。
嗯，是哦，所以你看看每一样的东西呢，在经有改变跟改造，再花一点，再跟时间赛跑，当完工之后呢，就给大家非常的这个便利，尤其是这个游船的通行嘛，对不对？
对，没有错。
嗯，不过呢，大家都知道今年是2024，也刚好是台南建成400哦。这台南是我们这个台湾的古都之外哦，不是只有小吃哦，其实它的古迹也非常的多。那在各项的新建设上面哦，是不是常常会被人家说哦，车多人多，嗯，什么都多。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的积极改善哦，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建成之后400哦，要让大家来去看看我们的改变了些什么，也是不是也来请我们这个副工程师来跟大家说明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台南做客。嗯，
哎，因为今年2024年刚好是台南建成400年，那台南市政府有预备很多一系列的欢迎大家来一同参与建成400年的活动。那首先就由2024年台湾灯会率先开跑，那陆续还有台南市政府由各局处负责的八大策展活动，还有台南其实今年有非常多的博物馆，包含南科考古馆、生活美学馆、国立台湾文学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还有集美博物馆，这些几大广场其实也都有联合展演的活动。那像我刚刚讲的啊，就是金色运河路线啊，欢迎大家来安平，到时候这段时间可以考虑啊， 来安平玩的时候啊，先去吃小吃，然后再去坐游船，嗯，然后呢到了晚上呢就顺便去看灯会，嗯，就是路线这观光路线应该很完美吧，对不对？
没，不止完美，而且希望大家来能够留下来住下呀，不管是一晚两晚三晚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周边有山线有海线，对不对？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已经改建好的这些这个交通，让大家先去体验一下嘛，对吧？
对，没错，欢迎大家。我们现在也很积极在努力改善当中，希望嘉义其实可以给大家更优质的通行环境。
嗯，是。那当然呢，这一次也要非常谢谢台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科的叶凌云副工程师哦，陪伴我们大家在节目中呢，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以及在周边哦，还有欢迎大家呢在建成400以及台湾灯会中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改变。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
嗯，拜
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好消息，随着竹北市的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率的提升之外，那么因应新竹县的污水处理量大幅增加，新竹县政府积极的向中央争取了相关的经费，而近期获得内政部国土署管理补助竹北市水资源中心二期工程后，扩充经费是4000万元，而由内政部国土署补助3680万，县府配合 款式320万，预计在今年的七月完成发包，114年的五月会完成建制。每日的污水处理量能可以增加到12500吨，预估未来全厂可以提升45000吨，有效的改善县民生活的环境。而近年来新竹县人口攀多，而同时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率也不断提升，而水资源中心也扩建有其必要，而将家庭污水收集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而经过处理后再回收利用，减轻对于水域污染以及让水资源永续利用，完工之后维护家跟水源的品质，让我们的乡亲跟生活环境更加优质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
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